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李洪志师父郑州传授班，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月29日。我是四川边远县大法弟子，于1994年6月11日在河南郑州参加师父的传授班。修炼前我浑身是病，脑壳痛，主要是全身的神经性的扯着痛，什么西药、中药、针灸、偏方、用草药熬水洗等等都反复用过，但无济于事。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那些日子真是我苦不堪言，痛不欲生。年纪轻轻的我犹如老太婆似的，还得撑着身子上班挣钱。我常常想，老天为何对我不公？我的命运就该这样痛下去吗？哎，你知道吗？这几天到处都在说有一种去病健身的功法正在外地传了。这一信息传到我的耳朵，我追着问，真的吗？在哪儿？什么时间？后来经同事二妹及其亲人说，是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于94年6月11日在河南郑州传。太好了，我有救了。这好消息真是我惊喜万分，于是我们地区四个妇女决定6月8日上路直奔郑州。来到郑州后，虽然天气炎热，食宿条件差，我们还是安下心来了。第一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会场外，正要进场时，我们目睹了一件事，几个人正簇拥着一个危重病人，气喘吁吁地朝会场来。一个背，一个在后面两手拽着他的背，左右各一人撑着他。此人脸色蜡黄，愁眉苦脸。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这时只见工作人员连忙挡住了他们。我们没往下看，赶快进入会场。这是一个风雨球场，能容纳3-4千人。会场气氛祥和，人们静静地期待着。大约9点时，只见一个年轻英俊、身材魁梧的人出现在台上，顿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原来这就是我们想见的李洪志老师啊！首先，师父给我们简单的做了自我介绍及法轮大法的特点，然后开始了第一节的代工报告。师父用普通话讲，语言浅显易懂，深入浅出。我听得仔细明白，句句入心。听着听着，我感觉身子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我好激动，连忙把这感觉告诉了同行的人。第二天我们仍然早早进了会场，一进去发现周围的人正站着看前一天那个危重病人，那个病人竟然已经坐在会场上，我们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后来我们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为了请李大师治我的病，我们一早就在场外等着。一见李大师，我就像见了救星似的，我家人搀扶着我，连忙跪在地上，求大师给我治病。大师说，你自己站起来吧。我胆怯地试着站，大师鼓励我说，没事儿，你行的。我鼓足勇气慢慢站，周围的人也拍着掌鼓励我，没想到我终于站起来了。后来大师又鼓励我，这下你自己走进去吧。我看看家人，又看看大师，心想行吗？最后我还是走进来了，我们全家好激动啊，个个流泪。师父8天传授班10节课，每讲一课后学功，2天教一套，由其他的学员示范，师父指点，最后1天解答问题。这期间我明白了，人的业力导致了自己的痛苦，是过去做了不好的事欠下的。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我还明白了，要放下人的各种观念执着，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从做好人做起，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修，就来得快，就容易。八天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我身子的疼痛也不知不觉消失了，太神了，真让人不可思议。难怪这么多的人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涌向这里，李大师真是大慈大悲度人来的呀。此时此刻我暗暗下决心，今后我就按师父说的去做去修。回家后，我首先把所有的中药、西药、洗的药及针灸的用品全部清理出去了。有时虽然感到身子还有点痛，但次数越来越少，痛的程度越来越轻。我想，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我们讲整体调整学员的身体，使你能够练功，你带着一个有病的身体，你根本就不会出功的。随着不断的练功，我就感到身体所有的病状全消失了，人精神起来了，一身轻了。同事都说，你真是前后判若两个人了。有缘参加师父的传授班，真是三生有幸啊。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我的珍贵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2月12日，作者在华外籍大法弟子。那是1994年年底的时候，我收到母亲寄来的法轮功修订本，于是1995年3月，我特意回国跟母亲学习五套功法，并请到了一本刚刚才出版的《转法轮》。由于不满足实证科学知识体系的解释能力，特别是对于地球上各种神秘现象的解释无力，我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探究各种未解之谜、宇宙奥秘与天体结构。因此，我从1987年开始就系统地研究各门宗教，到科学的对立面去寻找答案。因此，在最开始接触大法的那个时候，自己还是很自负，自认为《转法轮》里面讲的内容自己都知道，相关的知识自己都摄取过，因而并没有真正视为指导修炼的宝书来对待，还是作为了一种知识来看待。这或许是知识分子学大法的通病吧。一开始的障碍门槛比较难克服，总抱着自己固有的想法对待这部宇宙大法。一、解开心锁。真正使我发生转变的，那还是1996年在北京地坛公园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法会，才使我真正走入到了真修与实修之中。那次国际法会，我只是参加了最后一天的活动，也就是11月2日的活动，前三天的活动我没有参加。然而就这一天，我却十分有幸，而且又十分意外地见到了师尊，并聆听到了师尊宏大高深的讲法，消除了我心中存在的障碍。师尊讲到了宇宙结构，也讲到了一些关于佛教的内容，比如须弥山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之前我一直都在探索宇宙结构，也在探究各种宗教知识，而且我已经在佛教中徘徊了有七八年了，一直想拜师，一直想找一位师父。师尊在地坛国际法会上的那次讲法，完全搬掉了两大可能阻碍我真修的门槛，那绝对是超越了我的思想很多很多。师尊的讲法完全让我信服了，我心中的障碍全都化解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我多年以来要找的师父，我终于找到您了。像我这样一个思想狂徒被真正驯服，那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终于找到师父了，一个找到了师父的生命，一个有师父的生命是多么幸福。说真的， 当时我都有想给师尊跪下的心。地坛国际法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的大法法会，参加一个可以交心说真话的机会，一个可以促进实修的经验交流会，我真的收获了很多，我感恩之心无以言表，这是彻底改变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一个里程碑。二，我见到了师父。那次开法会的当天，大家都以为师尊当时远在美国，赶不回来，因为会务组已经给大家宣读过了师尊专门为法会所写的贺诗，就是现在红吟中的那首《心明》。所以在法会11月2日下午的活动结束以后，许多北京当地的学员就选择了离开。虽然会务组为与会者们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专门负责接待我的那位同修问我走还是留。由于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新鲜，有些余兴未尽，流连忘返之感，所以我说我不走，我想留下再跟大家多待一会儿。于是我选择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吃晚餐，好像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要让我留下来一样。我万万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的这个决定成就了我第一次见到师尊，并且能够聆听师尊亲自讲法的那个万古难遇的机缘。就在我与同修们一起吃晚餐的时候，有位同修哭着跑回来告诉大家，师父来了。紧接着师尊就进入了我们就餐的那个大厅，大家都激动地起来与师尊握手，我也随着同修们一起与师尊握手。因为这段与师尊握手的经历，因此每当我读到转法轮第三讲，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那一小节，关于握起来就不撒开的那一段的时候，我总是会联想起自己当时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想法与师尊握手的。说真的，我当时的大脑那是一片空白的，什么想法也没有，只是感到很高兴，很幸福。这就是我所经历的那次北京地坛的第一届国际法会所发生的事情。那一次是彻彻底底改变我人生的转折点，一个让我认定了自己的师父的那一刻。三，我拍到了法轮。另外，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1998年参加新加坡法会的时候，我拍到法轮的事情。1998年纽约法会的时候，我当时还有一个争好座位的执着，因为与其他学员还起了争执，当时内心感到很愧疚，很惭愧。然而到了参加新加坡法会的时候，我争座位的这个心就已经没有了。记得那天师父讲法的时候，我在会场几乎最后面的地方，然而却非常靠中央的位置找了一个座位坐下。当时身边坐了一位小伙子，看上去不像当地的学员，也不像海外弟子，于是我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是国内作为劳务输出来到新加坡的，非常有幸遇到这次法会的机会。他告诉我，他们家乡那里只有县辅导站站长有幸参加过师尊的讲法班，见过师父，他是他们县里第二位有幸见过师父的人。听他这么说，我真为他感到高兴。那次新加坡法会，师父在解答问题中间休息的时候，特意转身转向各个角度，以便让各个方向的学员可以有一个好的拍照角度。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小弟子走上了讲台，向师父问问题。其他小弟子看到此景，也上到讲台上去排队，台下欢笑之声一片，师尊多么慈悲呀！于是我就抓拍到了这个宝贵的历史时刻。新加坡法会的形式非常特殊，有一个环节是在会场中分小组进行交流，交流期间师尊亲自到小组中参加交流。记得师父正在某个小组交流的时候，我也凑过去听，然而因为离得远，师父讲的是什么我根本听不清。然而忽然师父转向我这个方向说了一句，这回我听清楚了，师父说绝对不能够吃生肉，这又是说给我听的， 因为我之前特别爱吃生鱼片，我吃肉的心很强。听到了师尊针对我爱吃生鱼片这个执着的这一句讲法之后，我心满意足地回到我自己的那个交流小组。这时有一位国内来的小弟子正在背法，让我很感动，于是我就把这个小弟子背法的场景给拍照了下来。就这么一照还真不得了，当我把这个照片洗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在照片左上角处有一个旋转的法轮，而且法轮出现位置的那个背景人群恰恰正是师父还在参加讨论的那个小组人群，也就是我刚刚从那边回来的那个小组。再把照片经过两次放大之后，大家可能会看得更清楚，请大家注意那个左上角处是一个红黄蓝正在旋转的法轮。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进入数码相机时代，我们能够拍照到法轮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比如我的第一个数码相机只有130万的像素，几乎三天两头可以拍到法轮，只是没有这么细节的。然而在光学相机时代，能够拍照到法轮的机会就比较罕见。此外，我再把新加坡法会集体练功的照片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贡献明慧图片资料库，也算我见证的一部分。每每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我都会潸然泪下。作为一个多次聆听过师尊您亲自讲法的大法弟子，请您放心，我一定要更加精进，救度更多众生，直至圆满。文中提及的数张照片，请参见明慧网2014年2月12日文章正文中插图。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父在山东临清传功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8号。山东省临清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县，明清时期凭借大运和漕运而兴盛。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关于学员把毛巾头送回厂的例子，就是师父在临清传功讲法时发生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气功普及时，临清有许多的气功爱好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千万年的期盼，万古的机缘，终于盼到了师父亲临临清县传功讲法，这是这一方众生的机缘。1993年5月8号至17号，师父在临清传功讲法，为期十天。当时我有幸是法轮功学习班工作人员，协助做一些事情，所以师住和师父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晚上就住在师父入住的招待处房间对门。那段时间是我生命历史长河中最最幸运荣耀的，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1993年5月8号上午10点左右，师父由冠县公安局的同修开车去德州车站接回到临清，当时通讯不方便。我与同修来到招待处时，师父一行几人已在招待处门口等着我们。当时临清副市长和当地气功协会人员前来与师父见面并合影留念，此照片20多年了，我还保存完好如新。本市电视台记者一同采访录制节目，并在电视台正面播出宣传法轮功和师父的简介。师父传功讲法时间为每晚8点到10点，一个半小时讲法，半小时教功。师父还早上去公园看学员练功，并指导和回答问题。最难忘的一件事，办班快结束的前几天，师父自己拿出200多元钱买了一台录音机送给大家在练功点使用。 我们有时白天陪着师父在临清参观了舍利宝塔、无恙松、歇马亭等。我们的临县冠县是师父1992年11月份来过传功讲法的地方，与临清相隔百里。一天，师父提出要去冠县看望学员，我们大家组织了两辆车，一同陪着师父去了冠县法轮功辅导站长家，看到了师父时刻都在挂念着弟子的心情。师父的怀大志而居小节，给弟子们留下了言传身教的师表。有一次和师父吃饭时，掉在餐桌上的米饭粒，师父用手捡起来吃了，深深地教导了我的不足，以及我在以后的日子里教导子女在这方面的规正。师父在北京来临清时，带来了四月份刚刚出版的《法轮功》，并亲自在书的第二页写上了我的名字，又签上了师父的名字赠送给我，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师父身边也想不起来说什么，只感觉师父带着的能量场是那样的祥和，那样的舒服美妙，是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的。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心领神会，不易言表。半班结束后的第二天的早晨，我和同修找来准备好的一辆汽车，一同陪送师父回北京。当时师父的住处在北京一居民区的二楼，到达师父住处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当时在场的北京的大法弟子给我们做的面条吃，师父又送我们到楼下一一握手送别。我是站在最后一个的，也是最后上车的。师父走到我面前时，我握住师父的手说，师父，临清人是欢迎师父的。师父回答道，好好，有机会一定再去的。师父来临清传功传法之前，我是经常的重感冒，一病好多天，打针吃药输液总也不好使。后来经朋友介绍说练练气功，我就开始练气功了，可是感冒还是不怎么好。师父来临清传功传法后，我就专一的修炼大法，一直到现在20多年了，没有吃过一粒药，身体很健康，外表上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许多，这是有目共睹的。20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和师父在一起时，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师父的慈悲、和善、微笑与威严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通过和同修多次交流后，为此写了这篇文章《忆师恩》，感谢师父对弟子的看护，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师父对弟子的慈悲。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大莲讲法报告会》，作者大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20日。师父当年所走过的辽宁省大连市滨海路还在不断的完善之中，那个木栈道还在加长，仿佛在争创吉尼斯纪录呢。沿滨海路西行入星海广场，当年这里有一座可容纳5000观众的大连体育馆。17年前，即1994年12月30日下午，李洪志师父来这里给满座的学员做了一次难以忘怀、特别圆融殊胜的讲法报告，也是直接面对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次代工讲法报告会。人生当中，有些事是事后回忆才觉得珍贵。听师父的讲法，那是事先就感觉无比珍贵的。一，
师父首先肯定大家结缘得法的心愿。师父走上讲台，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是法，恩师太慈祥，平易近人了。我们十分期盼能见到师尊，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人人心里都这么想着，就被师父感受到了，一开场就首先说出来，真是太兴奋了。因为我们知道广州班是师父国内讲法最后的一个班，刚刚结束，在最后又续了个最后，师父就从南方奔向北方，就在此时，就在这里满足了大家的愿望，开始了讲法报告会。这真是十分难得，万幸中的万幸。一学员回忆说，7月1日的大连讲法，即作为大法音像资料留下来的那次讲法班上，我们就听说师父要结束国内传法了，我只弄到一张票，当时却让给了一位更急切要参加班的人，而这次就是那位给我的票，才得有此缘呢。一位参加过班的老学员回忆说，当时我有两张票，就只想让给别人，当时没有想到给儿子留着。不久师父去了国外传法，17年过去了，儿子一直也没有见到师父，当时是佛性表现出来了，于是先想到别人，让最该当时与师父结缘的人结上此缘。过后有后悔的一念闪过，就是母子情出来了，人的一念反上来了，应当修去。师父要求我们，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见精进要旨，拜师。我悟道，修炼的升华不是追求获得，而是坦然的放下。学员们回忆中谈到，报告会选了当时大连市内容量最大的场地，安排在下午举行，可能都有方便更多外地有缘人往这儿赶的因素。那讲台后面的座位也许是准备一些空着的，结果也全被占满了。法轮功真是人心所向，5000个座位座无虚席啊。二，师父十分关心坐在讲台后面的学员。大圆碟形的体育馆所设的主席台的位置有个缺点，由于电线不够长，造成其背后有许多人是看不到在主席台讲法的师父的正面的。当时在场的大连学员每回忆起这个往事，都在查找我们自己的不足。首先我们就没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坐在师父背后同修当时的感受，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我们没有跳出常人的观念看问题，认为师父在常人设定的主席台做讲法报告是适宜的，认为拉长电线让师父到最后一排观众席上做讲法报告，是不是对师父不够尊敬啊，是不是不成体统啊等等。其实电线不够长，反映我们悟性不够高，没有做及时拉长电线的改善，反映我们冲破常人的观念太迟缓。如果我们当时冲破了常人观念的框框，听到师父讲到此，有一个工作人员或现场哪个大连老弟子出去解决几十米的电线，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大家谈到此事，虽然是师父当场给我们圆融过去了，但是要过的关还得自己过，我们没能跟上师父所想，这是人与神的一念之差。类似的各种人神一念之差是会在我们整个修炼过程中经常出现，要时时面临的考验。师父讲法的一言一行都在指导我们升华，一段电线有限， 讲法言行所示的法理内涵高深无限。有位学员谈体会说，有些表面上看像是事小，可是牵涉的理大。师父讲法常常是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一个最高深的法理，类似一件事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在提高我们的悟性。记得七月机车厂体育馆师父的大连讲法班那次，我是好不容易寻到了最后一张票，是楼上19排2号。一就位后，只能向下看到师父的侧面，我心生了不满意的一念，就听师父立即说，在哪儿都一样。我悟到这是在点我，去我对座位的执着心。向下一看，这500人有很多是在过道的地上坐地打坐听法的，人满满的。我臊得脸通红，再一看，我周围有5-6个都是我们一个单位的人，他们是先集体买的票，我是后来者，怎么又和他们坐在一块儿了？这一切是偶然巧合，还是早有定数？是不是师父早就牵着我的法缘？我得珍惜大法之缘，去执着心。我一个刚进班的人，思想一闪念，事不算太大，去执着心的理大。那次对我触动不轻，提高很大。这一次类似情况，师父又换了一个角度讲，并且师父转过身去看望身后的学员，这一言一行使我从中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洪恩浩荡，悟到师父让我们今后就是要遇事先想到别人，悟到师父在点化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要想提高升华上来，就必须学好法，不断破除常人的观念。3，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又讲了消业方面的法理。学员们共同回忆，师父开始说有关清理身体这方面的法理，接着师父让大家站起来，按师父的要求，具体给大家集体驱了一次病。开始有的人抢先了，又来了第二次，做得很好，不少人有了明显的效果感受，显得很高兴。有一位学员回忆说，他当时听报告时就睡着了，一听师父给大家驱病，就一下子精神起来，站起参加师父给予的集体驱病。原来他是脑子有病，师父让他进入睡眠状态，给他做了调整，以后3天不睡觉也不困，学转法轮，他明白了这方面的法理。一学员回忆说，我站起来被调整时，当时就根本没有想到我有什么病，以后学法悟道，当时可能是明白那面精神起来起的作用，而消业是在以后的修炼中，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过关中，一举四得的在不断的消业长功。4，圆醒众徒连宇宙，师传大法正乾坤。一学员回忆说，当时现场我看到鲜花，小弟子献给师父的那四簇鲜花，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直在动的，好像很庆幸能在此听师尊讲法，就一直处在喜悦的感动之中。他说，还看到在场内下面的圆围等多处，显现出许许多多另外空间的佛道神，密密麻麻的，也同我们一样，在这里听师尊在讲法轮大法。他讲，不止我一人所见，仅是我周围就有好几个人，也同时都看见了。传大法的师父是最伟大的，法轮大法就是好。报告会临近结束， 应学员要求，师父给大家打了一套无比神圣的大手印。师父打完手印后，没有依照常规离开，而是来到了学员之中，近距离看望这些来自宇宙今朝幸得大法的学员。师父的所言所行都是在正法。师父慈祥地微笑着沿场地内圈走，一面忙着与前几排学员伸过来的手一一相握，一面不断地向着后面的学员招手致意，缓缓而行。每到一方块区域，大家都整齐起立，热烈欢迎，两眼直望着神圣和善的师父，双手使劲地鼓掌。就这样，师父慢慢移步，大大的体育馆大圆满地走了一圈，场内5000多学员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都这样近距离看清了我们最崇敬、最伟大的师父。末世传大法的师尊，一言一行都最慈悲、最伟大，何止是人这一层在眼含热泪感恩啊！那归正的层层众神，也同样感恩师尊这至宏至威的正法。超长的师尊，超长的大法，超长的法正一切，超长的法徒，其缘分与使命也是超长的大。如此慈悲救度，如此宏恩浩荡，开创了史无前例的辉煌。师父在《弘引二心自明》中说，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师父继上次乘快艇而来，留下了大连讲法音像之后，再次赶来做了这场殊胜的、令神佛都庆幸的代工讲法报告会。17年过去了，大法弟子永存同化法光的正念，紧随恩师正法救度的导航。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